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短的新闻，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就是这个北京的一个60岁的这个老人家在公交车上辱骂这个外地人啊，他瞧不起外地人，说外地人来北京是要饭的哈。当然大家在济南没有在北京，可能心里并不那么愤怒哈。但如果你要在北京的话，你肯定气得不得了，因为你是外地人，你在北京上班啊。如果他辱骂外地人，辱骂来北京是要饭的，你从情感上你非常痛苦，你非常受不了哈。如果你在北京生活之后，你会发现外地人跟北京本地人差距是特别大的哈。那么同样，我们不忍让别人去辱骂我们，来用言语羞辱我们。那么如果我们身为外邦人，生活在旧约、新约或者使徒那个时期，犹太人他们也会用这个北京啊老人家的方式来侮辱藐视外邦人。因为在犹太人的眼中，外邦人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啊，他们认为外邦人的价值就是在地狱里做烧活的木柴用的，因为地狱里需要去焚烧去审判人，有烈火，那谁来做木柴呢？外邦人就是。他们也将外邦人视为不洁的，将外邦人视为最低等的啊，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外邦人这样看待这个犹太人，如此被外邦人轻看，是不是因为上帝的旨意呢？不是，是因为犹太人他们自意骄傲，所以在他们的这个自意和骄傲里面，他们看不上外邦人，他们藐视外邦人，他们不与外邦人一同吃饭。大家是否还记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彼得和巴拿巴他们看到犹太的基督徒来的时候，他们就退去了啊。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犹太人不能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啊，不能共同享受这样的爱宴。那么外邦人在犹太群体里面是那么一钱不值。那么在第三章我们会看到另一面，就是神特别的爱外邦人，神特别的关注外邦人的救恩。在三章这一整章当中，你会看到三个重要的表达，就是上帝他关注外邦人，特别拣选一位使徒成为外邦人使徒，他主要的群体就是向外邦人来传讲福音。第二个的部分，你会看到神特别向保罗启示了福音的奥秘。这个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可以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第三个方面，你也会看到这位特别蒙上帝呼召的外邦人啊，或者外邦的使徒，他为了对外邦人传讲福音，他忍受逼迫，忍受患难，被羞辱，最后被关在监狱里面。他是为基督做了被囚的。你会看到在三章里面，上帝非常关注外邦人，他非常关注外邦人的救恩，他特别在意外邦人得救，领受他恩典的丰富。所以在救赎的历史当中，犹太人以自义的方式轻看外邦人，但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在神救赎的历史当中，神特别看重这个外邦人，也特别爱外邦人，特别给外邦人极大的恩典，赐下一位伟大的使徒。那么在三章一到六节，我们就看到这位使徒他传福音的群体是外邦人，他也领受了重要的福音的奥秘，就是外邦人要和犹太人一同领受上帝的恩典。那么在第二节，保罗说，量地你们曾听过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在保罗第二节里面，你可以发现保罗应该不是第一次来讲述他蒙召做使徒对外邦人传福音，也不是第一次讲述他领受了福音的奥秘，外邦人也一同可以进入教会。他说，量地你们曾听神赐恩给我。那么在三章二节，保罗为什么要再提一次呢？保罗再提一次自己的职分，来提自己懂得福音的奥秘。保罗不是出于骄傲，保罗也不是出于自夸，保罗是出于一个牧者的情怀， 也是一个优秀的教导者，保罗在重复他以前所讲过的。以弗所教会被保罗所建立，被保罗所牧养，他们知道保罗如何蒙召，他们也知道保罗对外邦人来传讲福音。可是保罗已经离开了以弗所教会，他已经好久没有去以弗所教会了，所以那以弗所教会这个群体里面的这个人数，他是浮动非常大的。因为教会整个群体的不稳定因素是极高的，有人可能会离开教会，有人可能会加入教会，有人可能回到天家，有人可能信主再一次进入教会。那么新进的群体就不认识保罗，也可能不太了解保罗所教导的这个福音的奥秘。所以保罗出于这种的牧养的角度，他再一次重新的去讲一遍他特别蒙召做使徒，他特别从上帝那里领受了福音的奥秘。所以重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重复在拉丁文里面有一句名言叫重复是记忆之母，但是我们非常不喜欢重复。我们做孩子的时候，如果父母反复说，你会厌烦，而你说够了，不要再讲了，我已经懂了，知道了，这是我们对父母的态度。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上帝的福音也是非常厌烦这个重复的，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明白了，已经饱足了，不需要再重复领受圣经话语的教导。其实如果你的饱足，你的知道在严格的这个试验之下，你会发现你是一无所知的，而你的知道在某种的苦难之下，你会发现你面对苦难你手无缚鸡之力，而且你的知道给你一种假象，认为说我已经明白了，我不需要再进步了。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对圣经真理的知识和了解不能产生敬虔的话，真理的知识只能让他更远离上帝。因为知识给人一个更大的假象，就是说懂得知识就认为自己非常敬虔了。今天你会发现我们懂得那么多丰富的教义，我们听了那么多道，而且反反复复，可是真正在生命中产生敬虔的话语是非常稀少的，而且是少的非常的可怜。所以重复到什么地步，重复到这个人不单是明白了，而且能够运用所有的真理的知识，以至于产生敬虔的生活。所以重复在整本圣经里面是极为重要性的。你会发现上帝就是一个最优秀的教师，他的旧约是反复的重复的教导以色列人，他差的每一位先知教导的内容几乎都是一样的。虽然先知们有的是对以色列人，有的是对这个犹大国，可是他们宣讲的内容都是围绕着摩西之约，你们必须要守律法，不守律法不敬畏上帝，只是公义会临到你，如果你遵守律法，上帝的慈爱伴随你。所以上帝是最优秀的教师，那保罗也遵循这个原则，就重复的再一次讲解这个福音的真理和他做福音的这个职分。因为以弗所教会他们曾经明白这样的事情，可是在第十三节你会看到他们因保罗被囚，他们就丧胆了，胆怯了，害怕了，他们的知道没有让他们产生安慰，没有产生信心，他们反而软弱了。保罗说，我再次告诉你们，你们以前听过是听过，但是还不够，我还要再继续的告诉给你们，我怎样蒙召做使徒，我领受了福音的奥秘，我做了外邦的使徒，为你们外邦人被囚在监狱里面，你们还要再听一遍。这个就是保罗在圣经当中非常智慧的一个方式，就是重复性的教导真理。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如无神论更明白。所以在这个纳粹的时候呢，这个葛培尔有句名言说，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成了什么呢，就成了真理。这些话虽然混账，但是是有道理的啊！你看我们的无神论政权，他们就叫重复，我们生下来就会看到各种条幅啊，现在你也会看到他们虽然很经常创新经常进步，但是主题不变啊，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然后六一儿童节同心这个同心向党啊，总之他们在创新， 可是他们的主题从来没有变过，就这个重复的虚假的谎言今天刻在了每一个被统治的人的这个思想，甚至毒害他的心理。如果真理被重复，真理被加强，直到我们明白领受，我想那句混账的话语说重复一千遍谎言成为真理，那么真理反复的重复直到我们生命中可以扎根的话，我们受益是何等大。可是罪人的本性就是不想听，可是上帝知道人的本性，他总是以重复的方式来教导我们。保罗讲什么呢？说神赐恩给他，再一次跟他们说神赐恩给我。保罗讲的说，我做使徒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上帝的恩典选召了我。保罗不是自告奋勇来做使徒的，所以在基督教里面没有自愿军，也没有敢死队。所以如果有人说我是自愿做传道人或者自愿做基督徒的，这个人一定不是真基督徒，或者这个人根本不明白什么叫恩典啊。我们叫这个抗美援朝叫自愿军，对不对？那叫自愿，其实也不是自愿的啊。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存在任何一个人是自愿的基督徒。保罗做使徒不是自愿，乃是出自于上帝的恩典。那这一点保罗在加拉太书他说，做使徒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是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当时教会里的假先知，那些假师傅呢，他们攻击保罗的教导，也攻击保罗的职分。如果保罗的职分被受到质疑，那保罗所宣讲的福音就会崩塌了。所以不是由着人，也不是借着人，这句话同时有否定的一面，也有肯定的一面。否定不是人设立他做使徒的，那同样肯定保罗做使徒一定是出于什么呢？上帝的呼召。保罗第二节是为第三节而做准备，神赐恩给保罗，呼召他让做使徒，让保罗做什么呢？让保罗宣讲福音的奥秘。这个福音的奥秘不是保罗发明的，也不是保罗自己研发的，不是保罗自己杜撰出来的。保罗用了特别的词叫什么呢？启示，出于神的启示。对于启示这个用语是圣经独特的专用的一个用语，而且在改革教会对这个启示的这个用语几乎都不陌生，因为这个词决定了我们对圣经的看法，而且神人透过启示的方式来传达救恩的真理。如果没有神对我们的启示，揭开他福音的真理的话，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明白福音。无论这个人多么聪明，多么殷勤，多么付出，多么努力，他都无法凭着自己的能力得到关于上帝的知识。除非神乐意向我们揭开显明他自己，把他丰富的真理向我们显明。那保罗意思说，我宣讲的福音是来自于上帝的，不是从人领受的。而这句话在加拉太书保罗也同样他这样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到十五节保罗又说，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深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如果保罗所讲的福音他不是从神那里直接领受而来的，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从某一个老师那里领受的，从某位使徒那里得到的，那我们大可不必将圣经看那么宝贵，我们也不用将圣经视为绝对性的真理。为什么？因为保罗他是跟别人学的，既然不是来自神的启示，那圣经福音的真理就是一般的言论，一般的理论，就是一般的教导，和别的书籍没有什么差异。但是保罗用启示是告诉我们，他是上帝话语的代言人，他是上帝话语的执笔者，他是上帝话语的出口。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上帝来领受启示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完启示记录下来成为上帝的话语呢？我想完全不是的。在圣经没有成为全备之前，神是向人揭开显明，以启示的方式赐下福音的真理。那么当圣经全备之后呢，我们就不需要上帝的启示了，我们需要光照，我们需要圣灵对我们的光照。 今天很多人他们都声称有上帝的启示，好像上一周有一个非常 有意思的这个教会新闻，就是台湾的一些人他们要去写使徒行传第29章啊，他们在圣灵感动下写了使徒行传29章啊。同样在市面还有一本书叫耶稣的叮咛，那本书的作者，那本书卖得特别畅销哈，所以很多给孩子买耶稣叮咛那本的啊，属于儿童版的一个圣经。但是那一本圣经的作者他声称他所得到的内容是用上帝领受下来记录下来的，这些都是对启示的观念不严谨。所以不是人人可以领受启示，不是人人可以把感动领受下来然后把它记录成册卖掉啊，然后让别人受益，都是错误的引用这样的观念。所以如果你说我从神得到启示了，你讲这句话有可能出于你的无知，因为你不知道启示这个词是多么重要多么严谨的一个用语，有可能是你真的是一种骄傲自大，认为我可以从上帝领受启示。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从上帝可以直接领受启示，我们是从已经被启示完毕的圣经当中来领受上帝话语绝对性的真理，而不是 再一次用我们所谓的能够从上帝领受话语的一个启示的观念，这完全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的启示观不是一个开放的，不是谁都可以再一次去领受的，是已经完毕的，已经完成的，已经终止了。这个启示的真理全部记载在66卷圣经里，所以神不会在圣经之外对我们讲话，神会在圣经之内对我们宣讲他要对我们所讲的话语。所以路德有一句非常著名的一段话，他说从改教一开始我就祷告祈求上帝，我不要异梦也不要异象，更不要神差天使，我求他赐我对他的话语，就是对圣经有正确的理解，因为只有他的话语我就知道自己是否行在他的道路上，并且不会陷入任何错误和妄想里面。路德比我们哪一个人不卓越更英勇去改教。路德说我从来不求上帝用异梦和异象告诉我，我也不会求让上帝赐下天使指引我当如何的生活，他只求上帝的灵光照他，能够明白神的话，查看自己生活在是否生活在上帝的这个话语当中。而且保罗在罗马书他也同样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他蒙召做了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他传上帝的福音不是一个新的，而是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保罗意思很明确，他所讲的福音是新的吗？是从前没有的吗？不是，而是众先知曾经讲过的。所以新的福音是很危险的，如果你听到一个福音是新的，可能会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你以前听的福音是错误的，你听到这个福音是新的，是合乎圣经的。另一个可能，凡是与古老福音不一致新的福音，99%都是错误的。所以保罗他没有因为自己是外邦的使徒随便去发明福音，他说我讲的福音跟历代众圣徒所宣讲的福音一定是一致性的。这是保罗对圣经的尊重，对旧约圣经的延续延伸和这种一致性。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要明白，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这个圣经是上帝启示的话语，正是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如果将圣经你视为一本小说，视为故事，视为一般的书籍的话，我们不可能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来得到任何的益处。如果你认为圣经和小说一样，就等于将圣经与人的作品等同，那么圣经的本质和小说的本质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人写的，没有圣灵的工作。我想所以启示这个词对我们今天来说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因为启示是要告诉我们，当我们打开圣经，当我们去宣读圣经，去阅读上帝话的时候，就是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所以我们对上帝话如果没有敬畏之心，漫不经心， 对上帝的话没有任何看重的话。首先我们不，我们先崩塌的不是圣经没有兴趣，而是启示观先崩塌的，就认为神没有在圣经对我讲话。那么圣经就是一个一般的作品，它不是上帝对我说话的重要的媒介。我们看一部小说，我们看得如痴如醉，废寝忘食；我们看电视剧，我们看得饭都不想吃，都看饱了。我们看任何东西都有滋有味，唯独看上帝的话没有味道。如果你的孩子打扰你看了小说，打扰你看电视，你恼怒，你非常恼火，你受不了，为什么？当你看上帝的圣经的时候，手旁边放的手机，只要一来信息，一定先拿手机后看圣经。我们因为有个观念先崩塌了，有个观念已经被瓦解掉了。因为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就是上帝对我们讲话的时候。所以启示的观念一旦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被建立起来的话，那么神的圣经在我们面前是一个多余的，只不过是书架上众多书本的其中一本，它和别的书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要用那一种以人的作品的眼光来看待圣经。所以在改革中，他所有的系统神学的著作当中，一定是把圣经的这个启示观放在第一章里面去探讨。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明白圣经是上帝对我讲的话的话，讲再多对他来说是闲谈，是理论，是八卦，是故事，是小说，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清教徒有位传道人他这么说：圣经之外别无所信，圣经之外别无所爱，圣经之外别无所恨，圣经之外别无所为。他意思很明确，你信什么，除了圣经值得你相信，一切都不值得相信。只有圣经告诉你什么是你爱的，其他都不值得你爱。圣经告诉你神恨恶什么，你要按照圣经恨恶上帝所恨恶的。这句话告诉我们，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应该以圣经，以上帝的启示为整个生命当中至高的那个标准和对生命当中的应用。同时在你听到的时候，你不要将听到视为一般的言谈，视为一般的言论，视为每个传道人领受不一样，然后就开始叭叭叭讲起来哈，没有什么特别的。你也认为传道人讲的不怎么地，换我比他讲的更好啊？对，可能有人比传道人更有口才，这些话我们不能去否认。还有人说我们不要听人的话，只听神的话啊，这句话特别属灵。但是这句话从逻辑上是错误的，因为讲这句话本身就是人所讲的话，所以这句话就不能去信的。所以我们今天说，当我们去听到的时候，就是在听上帝对我们的良心，对我们的生命进行讲话。如果圣经没有得到正确的分解，我们那颗被圣灵重生的心对这样的道没有回应的。如果圣经被正确的解释分解，符合整本圣经的解释的时候，就是神对我们的生命讲话。如果拒绝这样的讲道，这样的讲道视为言谈的话，不但没有收获，会增加我们内心对上帝话语的刚硬和藐视。帖撒罗尼迦教会是非常优秀的教会，保罗对他们去讲道的时候，保罗一定不会像某些人说的是保罗只讲神的话不讲人的话，保罗一定会用简单的比喻方式去解释福音的真理。你也会看到在保罗书信当中，保罗用工头的比喻，用金银宝石草木黑的比喻，用栽种浇灌的比喻来解释上帝的道。保罗用各种的例证解释上帝丰富的话语，可是加太教会他们认为什么呢？他们认为这不单是人的道，乃以为是什么呢？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所以每一次听到，当圣经正确分解的时候，是神在对我们的良心喊话。我们往往轻看讲道，我们轻看讲道的内容，我们轻看讲道的这个语词，我们轻看讲道用的修辞或者不恰当的比喻，我们没有 更好的去透过讲道当中去认识上帝的圣道。这是我们今天在启示观崩塌的结果。所以启示观崩塌了，读圣经听道一切都不会存在。因为一个基督徒若读圣经和听道是一个基督徒获得上帝话语最重要的两个媒介。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的启示观，你不相信神正在对你讲话，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呼唤你能够重视上帝话语的时候，你的内心当中从来没有去想过听到是上帝透过那卑微的器皿对我喊话。当我翻开圣经的时候，不是为了我们完成要读圣经的任务，而是要听上帝对我们讲话。那这个听肯定不是神秘的啊，这个听也不是说别人听不到的，而是当我们阅读圣经去思考去默想去不断揣摩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使我们有悔改有责备的时候，就是神对我们的生命进行讲话。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轻看圣经，我们藐视讲道，最重要的问题是不再注重那圣经是上帝的启示赐给我们，上帝不在圣经之后对我们讲话，他要透过圣经，透过你的读经，透过正确的讲道，将他的真理种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罗从神领受什么内容呢？保罗说，使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这个略略写过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说这个略略写过是一章九节十节讲的，还有人说保罗在以前也可能给以弗所写过众多书信，因为保罗非常挂念教会，他不可能只写一封，可能写过很多的信函，但是只有以弗所这个信函被保留下来。所以加尔文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信函不需要太多，圣灵保留下来的信函 被放在圣经当中，对神来说是正好给我们的话语。那我们先不要先注重这个略略写过，先要注重这个福音的奥秘。谈到奥秘这个用语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误解。很多人认为什么是奥秘？奥秘是令人迷惑的，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啊，大众不知道的事情，那这个叫奥秘。所以你说什么叫秘密？秘密只是别人都不知道，你知道这个叫秘密，对吧？所以你关上门跟他说，我告诉你个秘密啊，这个秘密就是大家都不只有你知道。那奥秘呢，只一些人知道，大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错觉。那例如有人说这个奥秘是神秘的，就是没有办法把它分析清楚，也不能用定义去定义它的，有这么一种的解释，但是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当保罗说神启示福音的奥秘，这个福音的奥秘一定是清晰的，是可以鉴定的，可以用言语去表达言说的，这个叫奥秘。而且这个奥秘呢，它的本意是圣灵光照人，人能够理解上帝所启示的事。而这个奥秘不是人借着理性，也不是人借着悟性理解这个奥秘，那就错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这样说，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那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面。保罗又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保罗说奥秘是什么呢？指耶稣基督的福音，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如果没有圣灵打开人的眼睛的话，人是不可能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人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视为愚拙的信息，没有力量的，无用的，是软弱的一个代表，他看不见福音的真光和真理。所以你会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奥秘绝对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也不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乃是一个清楚的可以把握的，但是不是靠人的理性可以寻求可以明白的。因为保罗之前就是属血气的人，保罗以前用自己的智慧去认识福音的话，他认为耶稣基督不是弥赛亚，他认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破坏者，他就发愤图强，大发热心，把那些门徒捉来放到监里，逼供他们说亵渎的话。当中午的时候，神的大光光照他，他的生命发生巨变。因为从那一刻起，他不再用自己的智慧去揣摩福音，是圣灵打开了保罗的理性， 光照保罗对上帝的认识，他再一次明白从前他逼迫的耶稣就是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保罗能够看见福音的奥秘，懂得福音的真理，不是因为保罗他比我们更有智慧，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圣灵开启了保罗的眼睛。没有圣灵打开人的眼睛，人就不能明白福音的奥秘，福音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奥秘。所以如果没有圣灵光照一个人，福音放到人的面前，就好比珍珠掉到猪前，猪一定不会认为珍珠宝贵，你给他什么他都认为是什么，是食物，他都给你拱了弄脏。所以福音宝贵是因为什么？福音宝贵是因为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对我们来说，福音不再是一个奥秘，而是可以知道的，可以信靠的，可以抓住的，可以存记在心中的，可以去默想的，这个叫福音的奥秘。所以好多基督徒他要寻求奥秘，那些狂热人士寻求异梦异象，寻求别人 不知道的那些奥秘的事情，他唯独不知道那个被教会大众所公开知道的这个福音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临到外邦人，那是外邦人成为他的百姓，他们不明白这一个。保罗在他书信里面大约使用21次这个奥秘的词汇，而这个奥秘的词汇在保罗书信的21次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就是以基督的福音为中心的一个用语叫奥秘。其中一处在提摩太前书3:16，保罗这样讲：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敬虔的奥秘是什么？指耶基督道成肉身，基督道成肉身，这是一个敬虔的奥秘。这个无人不以为然，这大没有大家不知道的，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那么第二处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前书2:1，保罗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奥秘，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奥秘是什么？宣讲神的奥秘就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第二处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奥秘是什么？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神的奥秘，对人而讲人不明白，除非圣灵打开人的眼目。第三处经文的奥秘的使用就是在以弗所书3以及以弗所书1，这个奥秘指什么？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奥秘指什么呢？外邦人他可以借着基督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得到迦南美地，领受圣灵，领受亚伯拉罕的福气，这个叫奥秘。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奥秘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奥秘，它不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它不是一个只有你知别人不知道，或者只有几个人知道别人也不知道，这些都不是奥秘的本意。所以奥秘一定是为教会所共知的，而本章的奥秘，这个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一同可以领受福音，进入主的教会，成为上帝的儿女，可以得到那美好应许的产业。那么5，保罗说这奥秘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你听了这句话之后，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如果你属于旧约，你会想保罗讲的不叫什么奥秘，因为在旧约里面有没有外邦人归主的事情？有，比较代表性的有谁？路德，一个美丽的故事，对吧？所以路德记是一卷非常美丽的故事。这个美丽的故事不是讲婆媳之道，它也不是讲这个你要做儿媳妇去孝敬婆婆，都不是哈。讲什么呢？是讲上帝救赎之约的延续，讲外邦人借着路德他归向了耶和华，进入上帝的约中，成为上帝的百姓。还有这个约书亚他们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妓女叫什么呢？叫拉合。而且在书信的在这个先知书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教导救恩要临到外邦人，这不算什么奥秘啊。保罗为什么说以前没有的人知道呢？是不是保罗他太骄傲了，夸口自己说除了我保罗你们没有人知道？ 我们从逻辑上说不通，那这个解释肯定是不对的。那保罗为什么这么讲说以前的世代没有这人知道呢？因为圣经有一个特性，这个特性我们在学上帝蓝图讲过渐进性的启示。这个渐进性的启示就是圣经有很多真理，它不是一下子就刺下来，它是渐渐的不断的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全备。这是圣经启示一个方式，叫渐进性的启示。所以从这个渐进性的这个启示的观点来看的话，保罗说这奥秘以前有人知道吗？没人知道。我保罗比他们知道的更丰富，更清晰，更明了，领受的更加的完备。你比如说三位一体，你读旧约能不能清楚明白三位一体的教义呢？不太清楚。啊，什么时候才更清楚呢？在福音书，在书信里面才能更加清楚三位一体的教义，那么清晰，那么明了，在新约看得更加清楚。旧约曾经预言耶稣基督要受死复活进入荣耀里面，那些都是预表，都是预言，并不清晰，并不明白。那么到了四福音才明白，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最后被埋在坟墓里面，耶稣最后复活进入荣耀当中，比旧约更加清晰，更加明白。这个叫渐进性的启示。那同样，旧约圣经也预言了外邦人成为上帝的百姓，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丰富。在创世纪，神告诉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万族只限于犹太人吗？不是，我们在启示录可以知道，各族各方各民都是被羔羊之血所买回来的。所以在神对亚伯拉罕应许救恩的计划里面，神就要将外邦人纳入他哪里啊？救恩的计划当中，不是没有，是有的。那么在另一处经文，以赛亚书49:6，那里说，我要使你做外邦的光，叫你实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个你指谁？指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指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成为外邦人的光，他要实行救恩直到地极。我们看到耶稣跟门徒说，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呢？见证。另一处经文在何西阿书，他这么说，素来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何西阿书讲什么？那些外邦人没有 得我的怜恤，没有我的约，但是我要让他们蒙怜恤，让非我的子民成为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成为我的什么呢？子民。你看到在旧约里面有非常多外邦人要成为上帝百姓的教导和预言。那么在约翰福音，耶稣也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说，我另外有羊不是在圈里的，我必须把他们领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这里指什么？另外有羊指外邦人。同样还说合为一群指什么呢？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成为上帝的什么呢？成为上帝的百姓，归在一个牧人的下面。那么在使徒行传你也会看到，不是保罗，但保罗知道，还有一个使徒知道外邦人要归主，就是彼得。神先给彼得异象，三次给他异象，彼得他是接受还是拒绝呢？是拒绝的，把不洁净的一个网兜给他，里面装满不洁净的，彼得吃吗？彼得不吃。彼得说，神啊，你不用考验我，我是绝对的犹太人，我绝对遵守条例和律法，我绝对不吃的。你看人有的时候是什么呢？用上帝的话来反对上帝的话，这个是非常可怕的问题。所以三次异象赐给他，一次又一次，彼得就是拒绝，就是不听。后来神通过天使对彼得讲话，跟彼得说，待会儿有三个人来找你啊，你要跟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我差他们来。如果没有圣灵亲自对彼得讲话，那三个人来找彼得，彼得去吗？彼得还是不去，因为那三个人来找他去哪里啊？去外邦人家里。彼得还是不去。所以彼得是非常固执，他固执是原因什么呢？救恩只临到谁啊？临到犹太人，不临到外邦人。当彼得跟着三个人去了哥尼流家里，正在讲道的时候， 正在讲到的时候，你看那个场景那个时刻是上帝精心的预备的，不是彼得讲完道，而正讲到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哥尼流家的人都信主了，都归在主的名下。当时彼得还感到惊奇，为什么惊奇呢？外邦人不配得救恩，外邦人他们不能领受救恩，他很奇怪，圣灵怎么会临到这个外邦人呢？圣灵怎么会充满他们，会感动他们呢？他实在感到奇怪的不得了。但是因为圣灵都降下来了，他怎么能够阻挡外邦人受洗呢？就给他们受了洗礼。你看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他们对外邦人归主理解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理解的并不够丰富。那么到了第十一章更加有趣，他们说，彼得，听说你去了外邦人家里，你和外邦人一同吃饭，你要交代交代。交代彼得就讲啊，我怎么梦到异象，然后我怎么去了哥尼流家里，然后圣灵怎么降下来，我就给他们受了洗。经文描述的非常好，十八节这么说，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什么意思？圣神堵住他们的口。如果没有神亲自做工的话，那些犹太人基督徒他们是不能接受外邦人领受上帝的福音，他们也不愿意跟外邦人同在一间教会里面，因为他们太圣洁太优秀，他们上帝的选民看不起这些外邦人，是不洁净的，连好像连狗都不如，他们非常轻看外邦人。他们后来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打破他们这个狭隘的救恩观的是神亲自打破的。那么所以保罗在第五节说，圣灵岂是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就这个福音的真理不单是保罗知道，也有很多人知道，先知们也知道，彼得也明白。所以我们透过这些的经文可以看到，从旧约到新约，外邦人领受救恩的教导是非常这个清晰的。但是最明白最清晰最全备的是谁呢？是保罗，是保罗。保罗比他们明白的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多，因为启示含有一个渐进性的启示。外邦的先知们说外邦人要归主，他们只看到一个光，但是保罗看到的不单是光，而是看到那个光体，意思是讲保罗对于外邦人成为上帝的百姓，成为亚伯拉罕后裔这个信息的领受比他们更加丰富更加全备，而且是绝对一致性的。因为如果没有圣灵打破彼得的眼这个观念的话，那么彼得就有可能成为阻挡外邦人成为上帝百姓的其中的一份子。所以上帝特别选召了保罗做外邦的使徒，对外邦人来宣讲福音。在加拉太书信你可以看到这一点，保罗是一名外邦的使徒，他真的明白外邦人是怎样领受福音的。加拉太书最著名是因为他是讲解福音的资源，当加拉太教会领受正确福音的时候，他们得了自由，只需要信主就可以得救，不要加上任何的条件。后来来了假教师，假教师们做什么？他们说你们外邦人要想做上帝的子民没有问题啊，你们信耶稣这是对的，但是你们要先变为什么呢？先变成犹太人，先受隔离，要遵守律法的什么呢？条例，你才能做亚伯拉罕的子孙。那这一个的观点是什么呢？让原来得到福音自由的人再一次受到了捆绑，就是信耶稣还不够，还要加上其他的什么呢？条件，加上其他条款才可以得救。原来拥有福音的人现在呢失去了福音的自由，不但要信靠基督，还要加上一些条件。那么保罗在加拉太书就竭力的争辩，去抵挡这个错误的福音，保罗竭力捍卫恩典的福音，因为福音一定是白白的恩典，信主就可以得救的。我们在加拉太书也可以看到彼得、巴拿巴在吃饭的时候怎么样了？妥协了。他们的妥协，他们的行动，在表达一种的神学思想， 你们外邦人想要和犹太人一起吃饭的话，你们先变成什么呢？先变成犹太人受割礼吧，你们受割礼才可以和我们一同吃饭。但是保罗妥协了，保罗没有妥协。如果保罗也妥协的话，今天外邦人成为上帝的百姓是多么困难。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主，感谢主赐保罗给我们做外邦的使徒。他竭力的捍卫福音，将生命都舍掉。他公开指责彼得，指责巴拿巴，他们假装他们让外邦人失去福音的自由。因为有保罗，有外邦的这位使徒，我们今天才能够坦然无惧到主面前。我们也不需要受隔离，也不需要成为犹太人的血统，我们借着基督就完全可以得救。这是白白的恩典。保罗在加拉太书他有两处经文总结到最重要的内容，他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那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的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什么人才可以成为亚伯拉罕子孙呢？以信为本的，不需要行，不需要做，信靠亚伯拉罕的唯独的一个后裔耶稣基督，就可以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另一处经文保罗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的基督，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了唯一了。你们既属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割礼算不得什么，血统算不得什么，因为到神面前成为神儿子的，就是披戴基督，信靠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子，多么宝贵的福音！这福音就是告诉我们，福音就是白白的礼物，上帝赏赐给我们，不需要加添什么。如果美丽可以成为上帝的百姓的话，韩国人一定最多，因为韩国人整容，美女来自韩国。如果有钱的话，中东的土豪们一定比你们更有钱。可是这些都不是，论血统，犹太人一定先得救，但是不是靠血统，就是靠什么呢？借着福音。所以第六节就说，借着福音就成为后嗣，同为一体，同得应许。多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多么宝贵的真理，神透过使徒保罗传递给我们。而这个真理常常被抵挡，就是实在论。十二论认为旧约的这个以色列上帝的百姓没有圣灵，新约才有。他们认为旧约没有教会，新约才有教会。所以十二论的观念很错误。他们认为新约的百姓是信靠基督，那旧约的百姓呢，就是靠着他们的血统，是一个民族性的，而不是一个救恩性的。所以十二论它有所进步，有一个古典的十二论，还有后来进步的十二论。但他们的观念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完全给分开了，他们不同的救恩观，不同的这个处境是错误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说，借着福音，无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做亚伯拉罕的什么呢？子孙，都组成耶稣基督的什么呢？身体，同得到那个新天新地。而这些的得到只需要借着基督，只需要投靠基督的名下，什么都不需要做，信靠他，倚靠他，就可以成为上帝的百姓了。所以今天我们是外邦人，外邦人借着基督可以成为什么？外邦人借着基督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外邦人 和犹太人可以成为弟兄姐妹，互为肢体，做基督的身体。外邦人和犹太人可以同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一同领受应许，承受应许，别的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借着福音信靠基督就可以了。所以我们透过圣经，我们发现外邦人不是被丢弃的，神暂时把我们放在不蒙连续的状态里面。我们以前与基督无关，我们在诸约之外，在以色列国民之外，我们没有神，没有盼望，那是神暂时把我们放在那个处境当中。当我们看到第三章，我们就明白了，神将福音启示给保罗，就显明在神的永恒计划里面，在神永恒的生命册上，外邦人被记载在上帝的生命册当中。 而且在这个应许的计划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神对亚伯兰应许的计划里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单是为了犹太人，也是为了外邦人，因为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有罪，都需要被基督除去他一切的罪。我们还有看到神特别的爱给了特别的我们，就是拣选一位使徒，这位使徒单单的向外邦人来宣讲福音，捍卫外邦人得到福音的自由。他被追杀，被逮捕，被囚禁，他感觉那是外邦人的荣耀，那么一个引以为傲，因为神非常爱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保罗一切的受苦都是为了让外邦人可以领受那恩典，领受那白白的福音。我们也感谢神，在200多年前神让马里逊将福音传给我们，福音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我们对于当时的欧洲的国家来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未被开化的，我们是外族的。他们明白福音不单单是给一个民族，是要给万族万国。所以1807年之后，大量的宣教士来中国把福音带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主，我们是外邦人，神没有永远丢下我们，不过暂时把我们放在不顺服的里面，让我们看清我们的本相。若没有恩典，我们都是灭亡的；若没有上帝施恩给我们，我们不可能成为亚伯兰后裔，也不可能成为上帝的子女，更不可能得到新天新地。所以作为外邦人，我们有太多感恩的理由。我们感谢神赐我们那位好的使徒，赐我们宝贵的福音的奥秘，感谢神让这位使徒为我们受苦，将宝贵的福音能够在外邦人群体里面可以长久的存留。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所以做外邦人我们太多感恩的理由了，因为神非常爱我们，我们在他永恒的心意当中。我们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